六章，但以理的胆子。在大卫等主席宣布开会中后，便起立发言道：艾姆孙先生，上次你说，无论什么预言，只要有充分的时间，终归要应验的。你现在虽在坚持说预言是在事后而写的了，但又走向另一极端，而以时间作为你不承认的理由。最初写罗马帝国之衰落历史者，并非是18世纪的怀疑家几本，乃是耶稣纪元前6世纪的先知但以理，而怀疑家几本用了6大卷书来详细解释先知但以理的预言是如何地准确。艾姆孙先生立了起来，带着诧异和激昂的态度说道：你说但以理书是但以理在纪元前6世纪所写的吗？至此他转向听众，带着惊奇的姿态伸开双手说道：在众多批评家的著作中均述及但以理书并非但以理所写，而为一位无名作者约在公元前168年所写的，这是最受普遍的承认和最容易证明的了。戴大卫答道：我很晓得，自从第3世纪索尔塞斯发现这些预言不能被否认之后，批评家的众袍就一向朝着但以理书攻击，在第2章和第7章中有如此清楚的预言，栩栩如生地描写世界全部历史的大纲，由巴比伦起直至现代，以致那些最怀疑的人，除了承认先知曾受超自然的灵感以外，也很难去说明他们。不信基督教的人，以为他们只要能指出此书非但以理所写，又并得出一个此书系一无名作者约于公元前168年所著的结论，于是此书的能力和预言就能被破坏无疑了。但为我的目的起见，我可以接受任何一人所坚持的最迟的写作日期，并且可以将作者的姓名置之不论。现在我并不打算与诸位详细研究但以理书第2章和第7章的预言，因为这样需要有边疆的演讲方能讲完，我预备只提一点。无论怀疑家对于但以理书的作者和著作日期具有何种的意见，他们都承认他的教训由巴比伦起直至世界的近期止，不多不少将有4个统一世界的国家。若是按着事实记载，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0年生在世上，那么他却预告了继巴比伦后之3大帝国的盛衰，这个预测的本身是很奇妙的。怀疑家因为要剥夺但以理有此壮举的荣誉，所以就拼命地争论但以理书是在公元前168年罗马人得了统治权之后写的。所以若是真的正如怀疑者的主张，说但以理书的作者是在公元前168年生存于世的，那么他已知道只不过在400年内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都已接连地统治过世界了。巴比伦于公元前538年亚历山大在阿佩拉地方将这世界帝国从马代波斯夺了过来，公元前168年6月22日罗马军队在皮德纳地方大获胜利。 罗马统治世界的希望至此得以实现，所以在370年中，由公元前538年至公元前168年，有四个统一世界的帝国执政。看到这桩事实，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的预言，即使是在公元前168年写的，也好像他们是在公元前600年所写的一样奇妙。虽则在400年中已有过四大世界帝国，但是如今竟有一人敢预言，在所有未来的历史中永不再有一个统一世界的势力，这是多么大胆啊！像这样的一个预言，在当时应被视为是多么荒谬，并与所有过去的历史、所有的势力又是多么地截然相反啊！在四世纪中，既已有过四个世界帝国，那么按照惯例看来，其后的20世纪当再兴起20个世界帝国了，但后来连一个也未有过。请问诸位怎样解释这桩令人惊愕的事情呢？但以理知道此事，因为他早就将他预告了，但是他怎么知道的呢？假若是以经验来猜度未来的秘密，那么世上明哲之士当然要说以往的变迁，在未来的2000年中，正如过去的400年一样，必在反复循环。因为当时像今日一样，历史循环是大家所相信的，关乎巴比伦帝国之被波斯征服，波斯之被希腊征服，希腊之被罗马征服的因史规律。所以每一位留心的思想家也以为罗马帝国必在为另一世界帝国所继承，但请问事实果真是如此吗？现在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罗马是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然而有一个人在罗马尚未得势的时候就知道世界的未来格局了。怀疑派往往简单孤立地看问题，常常在时间上大做文章。有关但以理书的预言，他们认为只需把著书时间推延到罗马掌权的时代，即可除去这个困难了。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他们非但没有解决难题，反将自身置于进退维谷之境了。在我看来，他们无论进退都没有关系，而难题仍旧是那样的大。无论但以理书是在公元前600年或168年所写，这预言的难题仍未解决。艾姆孙插言道，我不明白你这样的解释，因为但以理书若在世界四大帝国兴亡之后才写的，你当然就不能宣称有一位先知曾预告那些强国的只衰了。故作如是，戴大卫微笑答道，但是让我们把这事的两方都来酌量一下。但以理书若是在公元前600年写的，那么各地的怀疑家都也承认他的预言是太奇妙了，不能轻易就解释的。但是你们却忽视了一桩事情，就是姑且把诸位的争论但以理书约记在公元前168年所著作为事实。这样诸位又提出了另外一桩奇妙之事，是与诸位想借着推延著作日期而反证出的奇妙是不相上下的。我仍旧不明白你的意思，艾姆孙说道。我来说明一下，戴大卫道，如将但以理书的著作时期 放在公元前168年，你就把四大统一帝国不放在将来，而放在过去了。这样，作者就可以将过去的历史为依据，而推测未来了。他已看见四大统一帝国在400年中兴起，照理他也应该按此模式推测今后的事了。然而预言所宣告的未来却是历史截然相反的，这是任何哲学家连做梦都不会确做的。故此，但以理书的作者所有知识的来源，明明是与常人的不同了。按另一方面说，但以理书若是大约在公元前600年所写的，那么他的作者对于统一帝国之接连产生也并无丝毫的先例为凭据，因为在那时期前的国家虽然强盛，但并不统一世界，所以在公元前600年时历史的前例也未成立。作者又如何凭以意和眼见做出如此准确的推测呢？所以将但以理书的著作期定在公元前168年，虽然除去了一个困难，但是另外又加上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也是人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然而并非这样就完了，我们且看但以理所描写的今日的情况。想一想，公元前100年的信徒读了但以理预言后所起的惶惑，这预言就是说，除了上帝的国以外，将来永不再有一个统一世界的大国。再设想一下那时候的怀疑家对于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预言所发的讥笑。但是今日怀疑者信徒一同追溯以往，都可以看到但以理所预言的时代，自那四大帝国兴亡以后，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另一个统一天下的帝国。诸位可以研读任何历史书，但是特别可读历代以来最著名非信徒之意所作的一部巨史，即本世的罗马史。诸位就看出这部不朽的著作无非是对但以理书之神秘的正确的一个非故意的注解而已。且看不信基督教的几本描写北方强暴的战士怎样在第五世纪像潮水汹涌般的来反抗西方帝国，虽然他们克服了罗马，但是没有获得治理世界的大权。再看他描写第七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怎样由沙漠中冲出攻击东方的帝国，继而攻向西方诸国，有一时期似乎回教主有代替该法执掌行政权之势，在东方则有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在那里横行无忌，声势极盛，颇有慨于西方之意，世人震颤，恐怕他们统霸世界，但是他们至终未得治权。然而统一世界的梦并没有终止，过去2000年之历史的片叶虽浸染着无数人类的血迹，但是也仅此而已。历史如实地记录着一篇又一篇妄想独霸世界的失败史。历代以来，那是想对抗但以理预言的各种尝试还兴致勃勃地进行着。强大的扎里大帝，果断的瑞典国王查尔士十二，无可抵抗而慕名如鹰的拿破仑，野心的威廉和许多战场上的英豪都盼望要做当代的该撒，但是他们的努力终究是失败了。 先知但以理非但预告在第四国后永不再有统一世界的帝国，并且他又预告第四国将要分成若干小国，除了他自己著名的以外，这些国家都要继续存在，直到世界末日。假如罗马衰落之后，在任何时代又兴起了一个像罗马一样的世界国家，那么请诸位想今日的基督徒如何来面对自己的信仰呢？假如中古时代又出了一个大能的亚历山大，把当时所有的国家全部征服过来，又将他们并吞而成立一个属他治理的国家，那么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请问在座的无论哪一位怀疑家，可能指出预言在这一方的失败吗？每一个有雄心的国王或战士大概都臆断必须有一人应当要做世界的统治者，并且也自问他自己为何不可补充这个位置。假如有一个人果真达到目的了，那么怀疑派岂不拥有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理论和凭据来反对预言的真理吗？2500年前，上帝就向不信的人挑战，叫他自己说些预言，或是去破坏他的上帝的预言之意。然而至今没有一个半成二世中的一样，他们自己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使他们自己的批评看上去更是荒谬了。预言的每应验，就是显示先知的智慧是来自超自然的有力说明，而每一个附加的应验又大增加了证据的力量，这是从都明白的。实际上犹太人就是一桩神迹，这句话似乎有些费解，在下次聚会时我们要将此题讨论一下。本方请参阅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